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在这个主日的早上跟大家来，听得到吗？这个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要明白传道书所讲的，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本书的作者跟他的背景。传道书大概是3000年以前所写的，传道书在圣经里面呢也引起不少的争论，可是一般的这个传统上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是以色列的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王帝，也是最有智慧的。在神拣选所罗门王继承他父亲大卫王的王位，神曾经报梦给所罗门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所罗门对神的回应是，我也不需要金银财宝，我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要求，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赐给我智慧。那神很悦纳他的这个请求，所以神也特别的赐给他智慧。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世界的民族当中是比较有智慧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多的很杰出的这个人物都是犹太人你可以看到现在华尔街这个金融都是这个犹太人所这个掌管，当然他们现在也搞得一塌糊涂了。犹太人在各种的这个地方都很特殊，他们在音乐上，在哲学上，在文学上，在科技上，在政治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那在圣经里呢提到这个所罗门王这个传道书是他所写的。那所罗门王也写了另外的两本书，一本是箴言，还有一本是雅歌。我相信你们常常都会有读到箴言的教导，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箴言所教导给我们很多的智慧。今天我讲的可能会稍微慢一点请你们这个原谅因为我今天所选的题目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前两天甚至是昨天我已经把我的讲章写好了，那我就把它输入我的电脑要把它打印出来，没想到昨天那个电脑不听话，真是凡事都有定期，他早不听话迟不听话，就是昨天晚上不听话，所以我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讲章印出来，所以我现在只好用回我自己的草稿，所以我现在要慢慢的看他才能够知道我写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所罗门王他写这个传道书呢，他主要是给我们看到人生究竟是什么。在传道书里面所给我们的信息 是这个世界是很悲观的，是很消极的，也是很无奈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们看到这个传道书，他说这本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圣经是给人家有喜乐、有希望、有盼望，可是这个传道书写出来的好像叫人家最好是出家做和尚。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传道书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假如你们没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传道书的第一章。假如你们没有圣经的，你听我念从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传道书第一章它的标题就是凡事都是虚空。我相信有些人看到这个标题就不愿意再看下去了，假如这是虚空的，我们还在这里做什么？那第一节他说，在耶路撒冷之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有的人争论，就说这个传道书是不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呢？因为这边没有写他，没有写他讲出他自己的名字，可是在箴言跟雅歌都很明明白白的讲出是他写的。那第二节是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三次谈到这个虚空，所以可以，所罗门王要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世界的确是我们思想下去的时候是觉得是很虚空的。他这边一连三次提到这个虚空，所以我们有听过四大皆空，他这边是提到三个，可是对我自己的感受我是四个，因为我还加上口袋也空。所以第三节呢，就是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这个传道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信息，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时间回去慢慢的看，慢慢的去思想，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深奥的道理。而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那这个是事实啊，一代又过去了，一代又来，所以中国人都有讲，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头第五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就是说这个太阳上山了，太阳又下山了，天天是这样子。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个风也是吹来吹去，都是好像无定向。那江河也是第七节，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第八节呢，这个是我们可能会很多人会有同样的感受，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厌烦呢？每天早上起床，特别是那些上班的，早上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在家里当主妇的，烧菜洗碗看小孩，每天如此，有时候 会不会觉得厌烦？所以现在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的离婚的案子，就是因为夫妇相对有时候相对的久了都很厌了。我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子，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世界上种种的事情循环又循环，来来去去都这样子，都是很厌烦的。所以在这个你们也知道，好像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是李白。那李白呢，他是最喜欢喝酒的。他的人生就是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愁来明日当。所以现在在我们的人生上面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过一天算一天，我们都不去想我们最后是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想我们将来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好像是好像鸵鸟一样，把我们的头埋在沙里面，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可是传道书所罗门王所写的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他又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信息。那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呢，主要就是谈到这个人生的虚空。他另外第二章里面更加有提到，他说有智慧也是虚空，劳碌也是虚空，享乐也是虚空。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享乐，是你有享乐的时间，可是享乐过后你有时候会不会想到那又怎么样。那当我在最初研读传道书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所罗门王他所看到的世界，他所经过的人生的这个经历，虽然是相隔3000年，跟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3000年前没有电脑，没有这个高科技，没有很多的发明，很多的新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什么的改变，仍然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劳苦愁烦，这些3000年前是会遇到，在我们今天同样也会遇到。那今天我们就再继续的看下去，这个第三章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那第三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时候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有道理。你是怎么遇到你的太太的？你是怎么样遇到你的先生的？你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这个都是好像我们只能讲是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是谁注定的呢？一切都是有时间有期限，那是谁在安排这一些的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种种事情的发生呢，都是有定时，是超乎我们人力所能抗拒或者支配的。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这个所罗门王有提出 14个定司。那所罗门王就是把生跟死放在最先，生和死这个的确是我们人生最要面对同时要最大的问题。我和你什么时候出生，要不要出生，完全都不是我们的选择。在什么时候出生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或者是选择。我的小舅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妇产科医生，他工作很好，他也赚了不少钱，可是有时候我很好像我也很那个替他辛苦，因为他常常为了等人等这个生小孩，有时候他半夜12点，有时候等到3点，有时候半夜3点等到天亮6点。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说现在这个医学那么发达，是不是能够发明一种药给这个怀孕的吃了定时就生出来。可是我相信这个现在还不能够做得到，是吧？所以我小舅很辛苦，有时候我看他真的是早上有时候打电话给他，哎呀，他说我还在睡觉，他说昨天晚上有一个3点钟才生小孩，所以他说我都吃好。那其实现在我最近也跟他讨论，我不是说对生小孩有兴趣，这有个就是我是不太会读，好像他说现在其实最安全的不是顺产，而是把肚子切开，那个叫什么？剖腹是吧？到现在他们那个医学界的研究啊，剖腹是最安全的。可是一般的中国人呢，他们就很反对剖腹，觉得这个把肚子切开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其实他是说这个是最安全的。那其实他们做妇产科医生，他们又很小心，因为万一他出错了，他会面对很多这个官司。所以他说在他来讲，他是希望能够剖腹。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假如那个怀孕的他一直在等不及呢，那你就干脆把它切开就算了。但可是他说这个是医德的问题，你不能够人家可以顺产你就把人家做这个剖腹的手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听到很多的父母对他们子女有些失望，有些子女好像又不听话又很反叛。有时候有听到一些这个父母说，我宁愿不生他还好，可是要生不生也不是你能够决定。大概是89年以前，我经过香港，我看到一个报上所写的，这个妈妈去警察局报警找她的女儿，她说她女儿真的没有回来。那这个妈妈是已经离了婚，那她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她把一切的希望、一切的寄托都放在这个女儿的身上。可是香港的环境很复杂，很复杂，所以她的女儿说不定也是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所以有时候又不回来睡觉，有时候又很晚。那这个妈妈她当然是希望女儿常常在家好像陪她，然后她也是希望多看到她。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她对这个女儿的 好像期望可能是太高，所以每次这个女儿回到家里的时候，她都是在啰啰嗦嗦，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做好一点啊，不要结交坏朋友啊，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这个女儿实在是受不了，那她就跟她妈妈说，我也没有叫你生我出来，假如你的女儿对你讲这句话，你的感觉怎么样？所以生的事情，你生了小孩，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花很多的心思，我们要尽量爱护他们，让他们来这个健健康康的成长。有时候我都觉得，假如儿女有好像表现不好，我觉得父母是应该有责任。所以生既然是一件既成的事实，我们只有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那先谈到死，哦，这个是大家都不喜欢听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就是死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也是大概是八九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消息，报上有个消息，有一个年轻人，他从二十几层楼的楼上跳下来要自杀。可是他跳下来的时候，刚刚好有一个人在下面走，那他就把下面那个人压死了，他自己只是受伤，那这个怎么解释呢？他是要死的，死不去，那个不想死的就死的死掉。那你说，在我们说，哦，这个人真是倒霉，不单只是倒霉啊，他是倒了一辈子的霉，那给他那个压死了。所以很多的死的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好像这东南亚那个海啸，和今年发生这个四川的大地震，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明白啊，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很短的时间死去那么多人。最近我有发现有很多的人要搬到山镇来，是因为山镇没有地震，所以啊，将来山镇是会很繁荣的。因为很多人说西雅图也是在地震的地带。那另外呢，就是现在一般的人呢，都不是太担心什么时候会死，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是一定的结局。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所担心的，就是怎么样死。是一般人都是希望死得舒服，所以有些人骂人的时候啊，看你怎么死。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骂人，这个是很毒的，看你怎么死。因为死的确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希望舒服的死。有时候好像我对这个我的感受那也特别的深，因为我妈妈在香港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四年， 辛苦的不得了。所以有一年我的弟弟从洛杉矶回去，去医院看他，我弟弟就跟那个医院的那个医生说，他说假如到一个时候好像不能再救他了，那你就不要救他了。所以现在我们也有听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始是流行所谓安乐死，好像这个现在俄勒冈州已经有了，好像到你病得很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希望了，就干脆就让他死去。现在华盛顿州也在好像辩论这个议案，是。那十多年前呢，我曾经在非洲一个很小的国家在那边工作，那国家叫做摩里西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它是在印度洋，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人口只有130万，那它一个很小的岛，这个大概花8个小时就可以做环岛旅行。那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他那教会呢多半都是一些老华侨，那他们也是比较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香港那个北角宣道会是华人宣道会当中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每两年都派一个牧师去帮助他们。那有时候也会是邀请一些牧师去那边讲道。那有一次他们邀请了一位在香港的牧师，叫做张友光牧师，他是在香港很有名的。那他的女婿呢，就是我以前在加州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那他去到摩里西斯的时候呢，因为我跟他认识，跟他的女婿都很熟，所以就是我招待他在我家里住。所以我从张牧师的身上也学了不少的功课。那有一次他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那他就是说关于牧师退休的问题，他说他的太太比他早去世了差不多7、8年，所以他说我一直在想退休，所以年纪已经大了。那可是后来另外有一个老牧师就勉励他说，这个作为神的仆人是要至死忠心，所以他就打消了这个退休的念头，然后他就到处的接受别人的邀请，到处去讲道。那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最希望就是有一天他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因为他有心脏病，他讲到时候倒下去死掉。那我说这个对你是死得很舒服啊，我说假如是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有心脏病的，不是给你吓死了。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很希望能够很舒服的去死去。不过张牧师在早几年也去世了，因为他一直是有心脏病。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个所罗门王 所提出的14个定时，那除了生死以外，其他12个差不多都可以全面表达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既然凡事都有定期，我们一生劳劳碌碌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们常常都会在这边问自己。可是所罗门王他透过观察看见世人都不知道神以主权安排而管理人生的大小事情，所以因此神容许人在世上操劳而集作这些经历，让人知道不能自主前途，更不能改变任何的事物，使人想更有智慧，懂得依靠交托神。所以你们现在在世上，你们工作辛苦，你们劳碌，神会好像看顾你们，神也会很欣赏你们在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我在摩利西斯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位从台湾来的，他是在成功大学当教授的，他在摩利西斯设了一个厂，是做陶瓷的。他的那他很有冲劲，虽然他已经是六七十岁，可是他到处去这个开发事业，他在台湾做得很成功。那他又打算去南非，从摩里西斯去南非，大概是坐飞机4个小时左右，所以他也在南非那边买了房子，打算在那边发展。那他有一个儿子呢，他做摩里西斯那个工厂是他的女儿跟女婿在管，那他本来打算在南非另外再开工厂，交给他的儿子去管理。可是后来我们听他的女儿说，哎，他说我的弟弟去到南非，他有去上教会，他说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跟他们讲，他说神会看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是不需要做工的。我觉得假如是牧师这样子讲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教会会坐满人了。你不用做工，神会看顾你，会保守你，给你一切的。我相信他因为懒惰，他不喜欢做工，在那个南非天天是打高尔夫球，天天去玩。所以我相信他说那个牧师说不用做工，那神会照顾你，我相信这个话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所以神很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这个付出的劳力，我们劳劳碌碌，神会给我们好像有他的旨意，他会有也给我们有享乐的恩典。你们从在劳碌中所得到的，你们去享受，你们去享乐，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也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尤其是当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假如这个世界你说是神所掌管的，那他说那人的自由，人的地位 和权力何在？假如人就好像随着神的摆布，那不是跟机械人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是一般个人主义他们的主张，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对不对，我们应该自己会想得到。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明天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所以有那种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神，可以靠自己解决一切的问题，处理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间上太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忽然而来的事情，都是不是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回去花点时间看看这个传道书，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有很多的教训。我相信所罗门王他写这本传道书，虽然看起来他是充满了一些悲观的论调，是消极的，是无奈的，可是我相信所罗门王的他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说人必须要有神。假如你认为你可以自己解决一切的，那这个很可能你会弄到很多的麻烦，你也不知道究竟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人生的意义，传道书里面有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多花点时间去研读那个传道书。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也希望他们有机会读一下这个传道书，让传道书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是一个没有人的、没有神的人生是很悲观的。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一直在提到这个日光之下，好像我们看这个人生，假如是我们是用日光之下世俗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这个世界有意义的，我们只能够从日光之上去看这个人生。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应该是活得有喜乐、有平安的生活，同时我们也是应该是有盼望，有盼望，好像有安定的生活。我也特别呼吁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你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人生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你试试看问自己，你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请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传道书的信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虚空的，这个世界是悲观、是消极、是无奈。可是也借着传道书，借着所罗门王的智慧，让我们看到假如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借着神的带领去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我们的人生是会有意义，是宝贵的。我在这时候也特别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主也借着传道书的信息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假如没有神，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只是糊糊混沌的过了几十年，然后我们就不声不响的离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